听众朋友，我们的心语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当中，来跟我们说说您的看法。那其实陈老师啊，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海外的华人他们回国以后也是受到了一些不人道的待遇，甚至是歧视。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带头去挑动对海外华人的指责，甚至是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歧视了。那说而且是把这个病毒传播的责任是推到了海外回国人士的身上，说是输入性的病例。那这其中呢，就有一句话让名师觉得印象挺深刻的啊。那这句话就是说，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那当时名师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上看到的。那当时那个主持人他在去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腔调还有他的表情呢，听起来真是挺让人难受的。那因为这个媒体啊，舆论导向其实是很厉害的。那如果一个媒体这样做的话，个人不觉得这样的媒体会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可能反而会引发和激化一个社会的矛盾。那如果说还不能够作为一个媒体的角度去传递比较客观事实的话，更加失去了一个媒体的信誉和责任。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啊，无形之中是产生了中国大陆国内的华人和海外华人之间的一种间隔，甚至是对立。那这种对立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可能体现的比较的突出和明显。但是在过往我们也看到很多华人在言谈当中或者是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就会觉得拿了国外身份的华人好像代表着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国家，不爱自己的国家，就没有资格再去评论自己国家的好与坏。那有一句话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所以陈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要拿另外一个国家的身份，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吧。如果他今天是不愿意，就是说他如果觉得在这个国内呢，他不能，我就这么说好了。其实我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们也是中国出来的一些学人，就是在科学界上还挺有成就的一些人，那他们也没回去。当时我自己其实很好奇，那是很多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就是你们到海外去留学之后就是要想想自己的祖国啊，那想方设法的也都要回去哈，去贡献这样。那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哎，你的父母好像都还在中国，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学业有成嘛哈，那国外的公司也有一定的经历，这个经历其实也可以回去贡献祖国呀，去建设中国呀，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回去呢？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的回答说，事实上在中国包括北京吧，有很多的大学是要给他这个校长的位置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回去，他不是不愿意回去，是他没有办法回去。
为什么呢？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没办法有作为的，你就回去了也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说真话，你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作为。你一切是要为他的这个政权服务的，那政权基本上就代表了个人利益，他不是为百姓而服务的。所以他说他没有办法回去，他也期待有一天他要回去。那后来他自己也开了一些公司，然后他就是他在海外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公司上班，后来他自己也创立了公司哈。他事实上很多的这个生产啊的这种订单啊什么的，他基本上是，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国内的工厂去做这些事情，因为风险太大了，然后品质的这种优良率太差了，所以他根本交不了货。所以他把他的这个生产线事实上是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OK， 是陈老师这个故事，名师也想到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跟名师讲过这样的一个他朋友的一个经历吧。那位朋友也是在海外的一个学者，但是呢他也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他的中国护照到期了，但是呢这个大使馆，中共大使馆呢是不给他去换这个中国的护照的，所以他当下是非常的难过，也是做出了非常艰辛的选择，他去换了海外的这个护照。 但是他真的是坦言，他是说他是被迫去选择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国籍，对，但是他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国家。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这位女性朋友她的这个道歉内容当中，她自己这样说道，她说有很多中国人取得了美国绿卡，却教他们的下一代要知道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她说她为此感到羞耻，中国政府应该为这次疫情的爆发和传播付出代价，向美国人支付巨额的赔款。那有网友啊是帮助解读了这位女士的意思，说这位女士的意思应该是很多人拿着美国绿卡，享受着在美国的福利和好处，享受着美国的价值观，却骂着美国，拥护着中共当局和他的价值观，甚至呢还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要认同中共。那他的理解是说这个女士应该是这个意思，她是为这个去感到耻辱甚至是遗憾。那陈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有些海外的华人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如果说真的这样去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陈老师。
对，我觉得呢，就是可能有几个可能吧。第一个就是说他到海外来生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去理解海外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思维，跟这个享受到这个讯息自由的哈，对。这些能够拿到真相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基本上他可能没有去过这样的生活，要不呢就是他的确是也知道有一些信息跟国内的不太一样，但是他的观念里头吧深根蒂固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现象是这样，我自己也碰过有些现象是这样，就是呢中共政权做了很多这个不为人道的事情啊，那其实很多中国人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但是呢养成了一种习惯吧，就是只能自己去说，比如说自己私底下说啊，说这个谁谁谁没有做好，哪个贪官又搞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在他面前说呢，他有的时候是要跳起来跟你杠到底的。
这是什么心态
啊？这种呢就是好像是人家在说这个政权不好，好像就说到他脸子上去了，好像就等同于在说他一样。其实这个是一种长期以来我的观点哈，这是长期以来在国内那种一言堂的教育，不断的被共产党那种一言堂的教育把它洗成了这种思维的模式。然后因为在国内也很清楚嘛，他是一党独大嘛。他不像在海外这种民主制度的情况之下，他不只是一个党，所以在野党去批评这个执政党的一些不足，然后这个执政党呢他会不管他思过也好，他辩解也好，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习惯啊。而且在海外的一些教育里面呢事实上也很重视所谓一种能力叫做辩论的能力哈。他从一个同样的事件同样的事件持不同的观点，他有正反两方，但是他这个辩论的前提是要有这个辩论的态度跟这个风度哈。这个是在这个正常社会这个海外的这个民主社会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教育的内涵哈。很多的孩子他上了小学以后他也会被要求就说他要去练习 speech， 就是这种演讲的这个技能，因为在课堂上也好在实际的工作上也好，理是越辩越明的嘛，你不怕真相，不怕你来探究的真正的道理，也不怕你去辩明的，因为它是可以被实践的。真枪实弹的你就知道这是正格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这个疫苗是真是假，你一试就知道了嘛。那你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国内竟然有假的疫苗，然后让那么多的小孩去受伤，那个受伤了以后呢家长哭诉无门，被控就是控诉的，甚至还被抓起来判刑，那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难道这样的事情你要视而不见吗？对吧？所以当这种事情一一显现在眼前，然后你还要就是让人感觉到你对他视而不见，你认为这个政权是完全的高大上，完全没有瑕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分完美的，
啊，包括海外的制度，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嘛，所以人都会有瑕疵，制度也都会有瑕疵，重要就是他的瑕疵是可以被讨论的，是可以被改进的，这才是一个可贵的地方。
嗯，可以被碰，可以被说。
是。
嗯，刚才包括您也说到，可能很多这个华人朋友的思维，因为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啊，一觉得说这个政党不好，就触及到自己的，就像在说自己一样。那包括明师也接触到很多华人朋友，也包括了解到啊，很多朋友在提到说这个政党的时候，再去评论这个政党，或者说一些他应该改进的地方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会很激烈的反应说你不爱国。所以说您是也是觉得很多华人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国家与政党的概念还没有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体制下能够很清晰的把它辨别开来。很多朋友会明示看到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爱国就等于去爱这个党，如果你不爱这个政党你就等于不爱国，所以其实他们是两个概念。
对，这个其实是其实这种概念其实在海外长大的或者在海外受教育的人的思维里头来讲，这个是其实这个是不清晰的，因为一个政党它不是一个国家。
嗯，
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它采取的是集权，它不允许其他的党的存在，才变成是这个样子了。那不同的党呢，它基本上是代表不同的政治的角度、观点、立场，它可能会推出不同的政策嘛。那这其实是好事儿，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你一党独大的时候，其实那是灾难，那个不是一个，其实那不是好事。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那是灾难呢？这种东西啊，就很容易变成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了，变成是这样，他不是在维护人民的利益了。
嗯，
然后因为他的所知所见都是有限的，你比如讲这个光是疫情的发展，你到现在还没有所谓的十分有效的这个药物出来，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么多的科学家，他事实上还是有限的。
嗯，
那在有限的智慧想出来的东西，那肯定是也有限制的嘛，他也有不足的地方。
嗯，
但是可贵的就是人愿意去承认不足，然后去寻找不足，然后想办法去改进。那你怎么样去改进？你唯有听跟你不同意见的人，你才有办法去改进自己的不足。
嗯，确实是。
是吧？
嗯，
对
对。所以说明师刚才也看到了这个一个词，它一个字儿的不同，中国和中共，包括这位女士在她的道歉内容当中这个用词，我看到这位女性朋友也没有把这个概念很好的在她的这个道歉内容当中很清晰的表达出来，所以可能导致了一些网民去误解了她，觉得她不爱国。嗯，
对，我想这个不容易哈，因为七十多年的一个一党独大的这种，而且我们也知道她很多的杀人史嘛，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人权很糟糕的一个国家。
嗯，
好，包括这次的这个疫情的处理，他们对于就是对于民众的这个处理，包括这个所谓的封城的这个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粗暴的。
嗯，
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像这种粗暴处理的这种政权，它基本上它会用强制的手段去压抑跟他不一样的意见。
嗯，
所以习惯了，人习惯了在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之下呢，他不会立即去想到，因为他七十年都习惯了党就是国家嘛，爱党就是爱国嘛，爱国你就非得爱党不可嘛，他已经习惯了这样思维七十年的话，就那个大环境是这样，七十多年的这种论调的话，你一下子要认识到，一下子要改变，它不是那么快的。
嗯，
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就跟我们的个人习惯一样，你要每天都走那条路回家，你走了一年了，哪一天呢你突然想要改变一下那个回家的路径，你自己都还会觉得不太习惯。
嗯，确实，
甚至你想都没想到我真的要换另外一条路回家，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嗯，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是说这种观念改变起来，我们看到其实也挺难的，那您说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去转变这个思维方式。
我觉得就是人呢，一个人有的时候他就不容易，然后为什么人要交朋友，人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团体的力量在支撑着哈。
嗯，
那团体的力量因为它是众多人的力量嘛，所以就更容易 帮助自己去跳脱旧有的习惯。
嗯，
所以在网络上发起这些甚至有人加入啊，有人响应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嗯，是，其实从积极角度来看，那些对于这个行动去谩骂的华人朋友，他既然骂了，就代表他看到了，他关注到了。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华人朋友确实被这样的行动，可能一开始比较激烈，但是他确实也去在思考了，所以说这还是会形成一个后续的效应。
对，然后另外我们也都很清楚嘛，这个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政府的干预嘛，包括所谓的五毛党这种事情，其实我本人自己也碰过，就是在跟国内的民众这个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谈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国外发生一些事情它的真相是什么。那很明显的，我的电脑立刻就被就是被整个那个画面就被盖掉了。
哦，被黑客攻击了吗，陈老师？
对，它是就是一种监控的手段嘛。
哦，
但是它盖不久的，因为怎么说呢，人的内心他有渴望自由，他有渴望知道真相，他有渴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手段去压抑他这种需求，他会像什么呢，他会像台湾早期有一个文学家叫杨奎，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在我们初中的时候放在我们的国文课本里面读的一篇文章。他讲的，他的标题就叫做压不扁的玫瑰花。
压不扁的玫瑰花
啊，因为玫瑰花的生长它其实是有向阳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它的根在土地下面，但是它的茎枝花叶都是在土地的上面，你哪怕就拿个石头把它压住，它还是会想方设法的从这个石头缝里头钻出来，然后冒出来，然后去见阳光。
哇，
这就是天性，这是一个生命的天性。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强制的手段去压抑这些天性，这些良善的天性，这些需要有希望的天性。所以我觉得一个聪明的政府啊，它其实是要了解人的这些天性，然后像引导的这个方式哈，把它引导到对于不管是政权也好，不管对于是民众的百姓的普遍利益，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生存也好，把它引导到正向的方向去。我觉得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权恰恰相反，他是走这个反其道而行的这条道路。所以在历史的这个过往里面，我们其实都看到了一个规律，历史它是有规律的。当这个政权不管是哪个王朝，他的贪官污吏非常多的时候，人民百姓一旦发现真相的时候，起而反之，这个就是历史的规律。所以这个政权我觉得也即将不保，因为我想一旦这个网络封锁就是真相一旦被众多的民众知道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专家朋友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中国大陆这个防火墙倒塌了，一天不用，很多民众就会去知道这个真相了。
是，
那陈老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道歉内容当中，这位女性朋友也提到了说病毒的名称叫做中国病毒。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这个病毒名称应该怎么叫，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武汉肺炎，到后来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病毒，因为当时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是想把这个病毒的来源地从中国武汉转移到美国，说是美国的军人去输入的这个病毒，所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反击。那当时川普就是说用这个发源地去命名了这个病毒的名字叫中国病毒。那但是后来川普呢他也是发声说他说他没有指责中国的民众，他说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他们是很善良的，他们也是受害者。那他也呼吁美国社会不要对华人社区有歧视和伤害，承担责任的应该是这个中共政府。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华人对这个名称啊，如果说叫武汉肺炎叫中国病毒呢，很多人觉得是一种地域歧视，种族的歧视。那 那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各界的人士开始呼吁啊，说这个名字应该不叫中国病毒，应该叫中共病毒更加的确切，因为他们认为中共是导致这次疫情爆发和传播的最根本的责任方，其实它是与中国的民众无关的。那现在陈老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美国白宫的网站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请愿，那民众呢是希望把这个病毒命名为中共病毒的，如果说在30天之内，也就是4月19号之前，这个签名能够达到10万人，就可以在60天之内这个请愿得到白宫的一个正式的回复了。那对于这个病毒的名称，我们也看到华人朋友他们的反应是很激烈的。那陈老师，对于您来讲您怎么看？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华人说这个病毒应该客观的去叫它，应该遵循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提议，叫做新冠病毒，这样才客观，才不带有这个仇恨和种族歧视的色彩。所以您怎么看呢，陈老师？
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种族歧视跟色彩哈，因为它基本上是叫中共病毒，它指的是这个政权，并不是指中国人。
嗯，
那其实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其实中国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他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受害者。你说海外的这些人嘛，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波及哈，或者 SARS 那个时候的波及，他的确也受到了一些伤害，但是长久以来所受的教育，所带的思想，其实是在中国受教育，在那边出生成长的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其实是真正受到这些东西的这个压迫吧。
嗯，
甚至是一些对于事情的判断的观点，你看到现在就在网络上还有这种争吵啊，那这不是摆得很明显吗？这就是受到一言堂的这种思想的这种长久以来的这种所养成的一些习惯嘛。
嗯，
那这个呢，对于个人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损失啊，因为他阻碍了你去了解不同的意见嘛，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哈。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称为中共的这个病毒，它并没有什么不对，它事实上就要讲一个事实。嗯，因为有太多的证据指出，一，它有可能是实验室搞出来的东西，二呢，他既然知道了有些伤害，他竟然隐瞒。然后三，他对于处理民众的这个疫病啊，他的那个手段非常的粗暴。
嗯，
那根本就是不把人命当一回事儿，甚至还有国内的人举报，就是说甚至这个人其实都还有呼吸，就已经直接撞袋，然后往这个炼人炉里头去投了。
嗯，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毫无人道的一些事情。嗯，所以对于一个毫无人道的政权，你还要为他抹粉什么呢？所以如果把它叫做中共病毒，这其实恰恰是在保护中国人，因为这个党这个政权并不能代表中国广大的民众，因为太多人不认同他了嘛。
嗯，
太多的中国人不认同他了。你要知道在希特勒那个时代，到希特勒垮台以后，因为他做了很多不人道的事情，其中一个包括把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头做了很多非常不人道的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灭绝这个种族，因为他觉得日耳曼民族是比较优秀的嘛。
嗯，
他甚至想要掌控全世界嘛。可是呢，他这个噩梦，他也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噩梦，最终这个噩梦破裂的时候，他受到了国际的这个审判。
嗯，
所以当时帮助他去做这些，在集中营里面去做这些人体实验的这个相关的医生，其实到最后都被判刑。
嗯，
都被判死刑，哪怕当时他们辩称说他们并不知道希特勒背后的阴谋是什么。
嗯，
那怎么可能呢？因为他采用非常不人道的医学手段，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
嗯，
这是不争的事实。
OK，
好，那所以我们从历史看起来，这种极端的压迫人民福祉的这种政治的手段，它不会太长久的。那一旦它这个解体了以后，你看以前的苏联不是也很强大吗？后来它也解体了吗？
嗯，
东德不是也很强大吗？后来对柏林围墙也倒了吗？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right？ 可是当他的政权倒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如果跟他是站在一起的，你是他的党员之一， 或你是他，你至少你说啊，我手上没去干这个事儿，但是你为他站台了呀，
嗯，
你强大了他的表面的这个队伍呀，
嗯，
所以就像这个希特勒的他们这种纳粹党的这个 case， 国际法庭一个也不会放过你的，
嗯，
啊，包括前几年最后一个被找到的一个年纪已经很大的一个党员吧，纳粹党员，当时还是被判了刑，
嗯，
甚至于。最后还找到一个当时在集中营的一个守卫，他的工作没有直接迫害、犹太人，但是他在于这个迫害的行队里面，他孩子一样被起诉判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疫情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来势汹汹、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讲了一个阴阳的一个概念，你在这一面看的是阴，在另外一面看可能是阳，所以他很多事情是一体的两面、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抬高自己的这个知识水平、多看一些真相，你就能明白原来在这个看起来来势汹汹的疫情的背后、是要给人很大的一个机会，让人重新去省思长久以来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所认知的价值系统，
好，
甚至我们过的生活习惯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夜空心语，谢谢您。
谢谢。
好的，那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到这里就要马上跟您告一段落了，欢迎您在下周四的晚上8点半到9点半继续收听我们的夜空心语栏目，那我们会继续跟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您来聊天谈心，那我们下周四晚上不见不散。